请看《创世纪》第四章。今天我们是《创世纪》第四章，《以赛亚书》二十三章，题目是“高傲记恨遭报，献制好蒙神悦”。今天这两章圣经啊，也可以说摆在我们面前是两条道路，两种追求。一种就是亚伯，亚伯是亚当的儿子，该隐也是亚当的儿子，同一个家庭却是走着不同的道路，不同的追求。亚伯深深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从亚当夏娃而生，从罪中而生，他知道靠自己根本没有益。他是放羊的，他天天亲近神，在旷野与神亲近，所以他真正知道人类都虚空，活在最终就是虚空。所以亚伯他父亲给他起名叫亚伯，亚伯的意思就是虚空，就认识人世的虚空。该隐是德，他是长子，但是这个长子是被魔鬼所吞吃的。他追求什么？他是靠自己的力量，靠人工种田的，干活就吃饭，种田的嘛，有一拿点东西献给神。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他随随便便就给神一点就得了。而亚伯不是这样，亚伯献是最好的，特别说羊群中头生的，头生就代表最好的，而且把脂油献给神，脂油也是治好的，把最好的献给神。而且亚伯的祭是流血的祭，该隐的祭是不流血的祭，是一个靠宝血靠救赎，一个靠自己，靠什么？靠挣扎，靠人工，靠人力。这两个道路不同。对着那边，该隐所走的路就是推罗人所走的路。那边以赛亚二十三章讲到推罗，他推罗的结局。这个推罗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在以色列人的西北部啊，推罗西顿在古代是国家。推罗在古代的时候是列国的大码头。第三节说他做列国的大码头，那就是船只啊往来啊穿梭一样，与列国都做生意做交易，所以他非常财富，非常的富有，非常的尊荣，甚至他的买卖人都是世上的尊贵人。第八节不是说吗？他的商家都是王子，个个都这么尊贵，个个都是这么样的神气，但是他是高傲，所以神说我要侮辱他一切的高傲的荣耀，使他中国人被藐视。一个人富有了，富足了，就容易骄傲。所以推罗所追求的是世界的一切，靠的是航海、而赚钱，而发财，而富有，而尊贵起来。那边就是该隐，靠的是种地，自己劳苦，自己的果效。神没有验证他，什么原因？我想啊，我们读这今天两章圣经啊，我们特别请大家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三章这里就讲到该隐和亚伯代表什么，一个代表恶，一个代表善。这圣经明明就告诉我们，说明该隐在没有献祭以前，他的存心就是恶，他本性就是恶，他不靠神的救赎，所以呢他不敢称义，因信而称义，所以他当然就是恶。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生性就是恶的，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嘛，我们从罪中而生。所以我们大家念一下十一节十二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十二两节，十一十二两节。好，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那属恶者的，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大家看见没有？这多么清楚！该隐属恶者的，行为是恶的；亚伯是善的。那这个就在神面前的存心，这也就你靠不靠基督的救赎，你靠不靠羔羊的宝血，你是不是因信称义？还有一种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讲的亚伯。亚伯是信心的始祖当中的一个，是得到称赞，是神悦纳的。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一起念。亚伯因着信，一起念，我们念要念得快一点啊。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啊，这个是在新约里面也在肯定亚伯。亚伯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因信而称义的见证。死了仍旧说话，这什么意思？虽然死了，这个亚伯向全世人宣告，人只有因信才能得救，才能称义，才能蒙神验中，蒙神悦纳。否则的话，你中了一大堆，你自己干了一大堆，你欠了一大堆，神不悦纳，因为你不靠救赎，不靠血。所以亚伯的祭是血的祭，因信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所以啊，两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所以今天啊，我们两边相对，该隐因为神不悦纳他，他就嫉妒，就甚至于是凶杀，把自己的兄弟都杀了。所以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记恨。所以记恨像阴间一样的残忍。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该隐所出现的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记恨自己的骨肉兄弟。所以人类的凶杀就开始了，再说从这一个亚当的家庭里面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停过。别说话，记恨就是阴间一样的残忍。对着妹妹什么高傲，推罗富足而高傲，所以神说我要把你的高傲给你侮辱打下来。所以我们人多么容易骄傲，有钱会骄傲，哎，这个有了恩赐也会骄傲，有了一点资本的也要骄傲，所以我们不要记恨，也不要骄傲，我们要敬虔，追求敬虔公义，听命才能够蒙福。那这就是两章大概的意思。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十三节对九节一共是两大段，十三对九。我们这里第一段呢是到十五节，我们就到十五节，一至十五，那里一至十一，十六节跟十七节合并啊。我们这边到十五节，那里是六节。小段分呢就是一节至一节，两节至一节，依次这么顺序啊。十三节至九节啊。现在我们看第一段，我们先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七节这一段。有一天，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亚当第一个儿子是谁？就是该隐，这是第一个儿子。这个亚当夏娃生这个儿子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他们犯罪以后，是在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以后，是在他们啊这个得罪神，已经什么呀？已经犯了罪了。所以说，他们所生的儿子也是罪中而生，是从罪中的。所以生下来就有原罪，就有罪，因为人从什么呀？从怀胎里就有罪。你看大卫的诗篇里说：“我从母腹里我就有了罪。”这就告诉我们，在罪中生的。所以他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儿子。”所以亚当所得的是从神而得，因为神的允许之下，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给他一个儿子。底下呢又生一个，就是亚伯，亚伯是第二个儿子，名字的意思是虚空。亚伯是放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就两兄弟不同的职业。其实职业还是其次，最要紧的是一颗存心，一颗存心。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奉献是好的，但是你存心如何？你存心如何？还有就是他实实在在，他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献上的，他不是把最好的献上。而亚伯献的是什么呢？第四节，亚伯也向羊群中头上的献给神，可能他有许多许多羊，但是他把最好的献给神，头生的，不但头生了，而且他把羊的脂油献给神，脂油也是最好的，他献给神。那为什么呢？那就说明他献脂油，就说明这个羊已经宰了，羊不宰怎么会有脂油？所以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我们今天就靠血的祭才能够蒙神悦纳。所以接下来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神看中。所以神看中看不中最要紧的，你所献的，你的存心是什么？是把最好的献神，还有你是不是靠血来献？神今天不是让我们按照我们的行为来称义，我们行为没有好的，因为我们生来就有罪，是不是？我们自生就有罪，是生在罪中， 也是活在最终，死在最终。所以说你要靠血，所以神验中他是因为他靠血，靠血认识自己是在最终生，认识自己没有良善，认识自己充满了罪恶，像亚当一样。所以呢，今天呢，亚伯蒙神悦纳，并不是亚伯有好，乃是他靠神的这个义。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看不中总有原因。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约翰一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什么原因，因为该隐是属什么？属恶者的。该隐是什么？该隐的行为是恶的。你里面是恶，你当然神不悦纳你。兄弟两个就不一样，可能从小一个家庭，但是追求就不一样。他不喜欢那个一天献祭侍奉神，他不喜欢，他喜欢就是我行我素，我自己去奔我个人的道路，追求自己的一切，追求属地的财富。他不喜欢像亚伯一样，亚伯就天天在旷野放羊，亲近神，与神有交通。所以这是两条道路，两种选择。但神不看重你，你应该谦卑，你应该自省。但是他不是，因为神不看重他的公务，而看重了亚伯的公务，所以怎么样，他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这是第五节。还有一点，我们注意第四节里面是什么啊？第四节说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务，只是不看重该隐和他的公务，就说明神看重不看重，不是看重你的东西，你的公务，乃是先看重你这个人本身，是不是看重？你看这两句话，头一句是说神看中了亚伯，先看中了亚伯本身和他的公务。有的时候可能你欠了很多，有人的大财主欠了不知道多少钱，但是耶稣没有看重，耶稣夸奖的是那一个穷寡妇，那欠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这又怎么解释呢？从数目来讲，那这个多的财主现在多得多得多，但是耶稣说他这个寡妇所献的比一切财主所献的更多。因为什么？因为他把所有的都献上了。那财主是自己有余，所以今天最要紧的是我们的本身，我们的心，我们的存心是不是被神悦纳，是不是神看重。该隐本身就不蒙悦纳，所以你的供物也不蒙悦纳，你拿多少 好的东西来也不蒙悦纳。不蒙悦纳，又不悔改，又不谦卑，又不自省，反倒怎么样？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里面就是嫉妒，因为有嫉妒就有恼怒，恼怒常常是从嫉妒而来。在箴言二十七章啊，恼怒是从哪里来的？嫉妒是啊，这个嫉妒啊，我们看看像什么？像狂澜。箴言二十七章第四节，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这个嫉妒比那个什么，比那个狂澜还要厉害。这愤怒是残忍的，你结果该隐就把亲兄弟就杀掉了，残忍不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意思说简直没有方法来抵挡，好像势不可挡，这种嫉妒的这个气焰就来到，马上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脸色都变了。底下第六点，耶和华对该隐说，下面你发怒神都看见，神在天上，我在地上，但是我们发怒，我们生气，我们不高兴，神看见没有？神都看见，神都看见。神就说了，神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两个为什么？所以我们便以为，哎，这个人脾气不好，脾气不好，脾气是外面的啊，根在里面。有的人就是恨人，有人就因为嫉妒，因为称赞他没有称赞我，因为你们一天老说他，你们怎么一天老不说我？这个里面就有嫉妒。所以神说为什么？这就让我们要检查自己，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解第七节是非常要紧，你若行得好，必什么？岂不蒙悦纳？就是说你的行为是恶的嘛，你行得不好，你若行得不好，那么罪就伏在你身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行得不好，罪就等待着要吞吃你。这么厉害的话，等待着要吞吃你。他这个他是指的罪，他必死死的缠着你，所以他翻译成为他必恋慕你。你说罪怎么恋慕人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罪必要死死的缠着你，你却要制服他。你应该胜过他，你应该制服他，你不要让他死死把你缠住。你不要让罪伏在门口，伏在门前的意思就是他等待着要吞噬你。那这神讲得很明白，就是你该隐你没有罪，你的行为是恶的，你属于那恶者，你要悔改，不然的话 所以就要紧紧的抓住你，要死死的缠着你，而且呢，等待着要把你吞噬，你却要征服他，你应该征服自己，你该对付自己，你应该胜过他。神是说得很清楚，但是该隐后来也没有这样做啊，他没有这样做，他应该靠羔羊宝血，他应该穿上皮衣，他应该靠救赎。我的父亲母亲犯罪，上帝都需要神的救赎，何况我呢？他没有，是的，所以神的话是讲得很清楚，直截了当给他指出来。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因为你没有罪，你的行为是恶的，你行得好一定蒙悦呢，你行得不好，那么罪就要吞吃你。所以我们就到七节位置，对着那边我们看到五节。推罗，我们推这个以赛亚书二三章讲到推罗，这边一节到五节，论推罗的末世。推罗的意思就是石头很高，好刚硬啊。人呢，常常心里就像推罗一样，里面如顽石，是石头。这里讲到推罗的末世，但是一开始说他四个船只都有哀嚎。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说当推罗变为荒废的时候，当这个列国的码头，列国的大码头遭到神的惩罚的时候，那仰赖他的和他做生意做买卖做贸易的这些人，将来有一天连他四个船只往来穿梭，他四个船只他是在哪里，就是在西欧西班牙一带啊，古代那个时候他们做生意最发达的那些地方，你的船只有一天都要哀嚎。为什么？再没有人跟你做生意了，都要爱好。为什么呢？下面告诉你，因为推罗要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连进去的路都没有了，整个变为荒废。这消息从基提地得来的，基提是哪里？就现在地中海的那个塞浦路斯岛，在那里，就是说连这个地中海这个大海的岛屿都传来这个消息了，都要传来，这是先知的预言。那后来果然是如此，推罗后来就变成荒废。为什么？因为充满罪恶啊，因为他心里刚硬，因为他只是做贸易做生意，根本不要神，不信神，靠航海为业，靠这个发达，靠这个发财啊。那么两边相对，我们就看一节对一节，大家看啊，一节对一节，这边说这个他是船只都有哀嚎，表明什么意思？他是代表世上的人，当这个推罗受罚的时候，所有和他有关系的人，世人都要哀嚎，对他那边去就始祖犯罪堕落，因为亚当犯罪堕落，所以人类都堕落，对他这边就世人都要哀嚎。犯罪的结果是什么？第三章告诉我们，犯罪受到咒诅，对他这边推罗犯罪变为荒场，荒场就是整个一片荒废，本来多么繁荣，多么茂盛，多么兴隆啊！贸易发达，往来穿梭啊，这个交易频繁啊，广进财源，又是可以奢侈名誉，但如今呢，整个萧条，整个变成荒废。什么原因？犯罪。那边为什么亚当受到咒诅？犯罪，就告诉主要就是罪的原因。犯罪受到咒诅，这边犯罪变为荒场。底下我们再接着看，还是第一节，那边亚当和夏娃，结果呢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什么？叫做该隐。这两边相对，从神得儿子，当然了，儿子子孙都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得儿子。而推罗呢，对他这边来，你推罗原来你这么样也富有，实际也都是从神而得的，他不认识这一点，从神得财富。那边是从神的儿子，但是人常常啊，有了东西就忘记了上帝了，有了财宝了。其实我们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们不是吃神而来吗？哪个人不是吃神而来？是的。所以亚当夏娃从神得儿子，这边就是推罗从神得财富。该隐是怎么生的？生在最终。该隐呢，第一个儿子叫做德，是得了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生的，所以叫做生在罪中。对他这边来，为什么变为荒场，甚至连房屋都没有，连可进之路都没有了，连码，什么叫可进之路没有？意思说码头都荒废了，码头都没有了，都被毁掉了，那意思就是活在罪中。两边相对，那么生在罪中，这边活在罪中，这就是第一点。再看第二点，第二点对那边的二三两节， 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富的，你们都当静默不言。在大水之上，西河，西河就是尼罗河的别称。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就是推罗的镜像，他所烈火的大码头。现在就形容一下这个推罗是多么的富有。他主要的靠什么？靠埃及，跟埃及做买卖，因为埃及有尼罗河的粮食，有尼罗河的庄稼，还有就是他的镜像。推这个西顿的商家呢，也因他得丰富。这素来呀都是这样，沿海的居民，因为推罗的旁边就是西顿，现在叫腓尼基人，所以就是黎巴嫩那一带，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富的，你们现在要静默，为什么静默？意思说推罗受罚了，你们都要哀号，你们大家都要静默无言了，不要再骄傲了，不要再狂妄了，不要再夸大了，都要静默不言。在大水之上的这些粮食呢，本是推罗的镜像，他做曾经是做列国的大码头，但如今呢，如今都荒废了。这两边相对啊，这边是第几节啊？第二节啊，第二节我念了两节了，应该就先念第二节啊，第二节先看这个第二节，这边就靠航海得丰富，那边就是摘饮，靠耕地得丰盛，他们都靠自己。有可夸，该隐就靠自己的劳动力，不觉得一切都从神而来，说在线上呢，就自己的凭自己的力量，也就是靠自己的力量，跨越自己的力量，这边呢靠航海，所以得到丰盛。但是亚伯不同，那么二三节讲到亚伯，亚伯是看一切虚空，看一切虚空。所以他才容易亲近神，他才知道爱神，知道要靠信心凭神的意，而不是凭自己。看一切虚空，对他这个看重一切财宝，所以你们要静默无言。这是第二点，再看第三点，这边是做列国的大码头，对着那边什么呀？那边就是亚伯。亚伯不是个列国大码头，亚伯是天天与神亲近，所以他爱神献上自豪。我们要爱神献上自豪，而不要做列国的大码头。一天跟这个交易，跟那个来往，就成了交际人了。要爱神，要专一，爱神献上自豪，这边就是做列国的大码头。一面是走永生的道路，一面是走灭亡的道路。谁走永生的路？亚伯，他是放羊的，他把最好的献给神，他靠救赎，靠血，他献的是血的祭。永生的路，这边是灭亡的路，灭亡的路。一面我们看到亚伯所献的蒙神悦纳，是因为什么？是他做出因信称义的见证，就刚才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所说的，他做了什么见证？因信而称义的见证，做出因信称义见证。对到这边来，就是对推罗了，悖逆不信，毫无见证。世上的人有什么见证？既悖逆又不信，所以没有见证。那边是做出因信称义见证，这边是悖逆不信，毫无见证。所以一面是推罗啊，做列国的大码头，可以说神厌恶，那面就是神看重。我们今天与世交易啊，神厌恶，一面是神看重，这就是第三节。再看第四节，四节最那面的五节六节，西顿呐，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屈劳，也没有生产，也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个大海和海中的宝藏还是指着推罗，因为推罗了不起啊，当初。现在推罗一倒了，意思说大家都跟着都要倒了，都要哀号了。所以意思说西顿呐，你要惭愧，你别骄傲了，你别再夸口了。本来你靠航海得了许多的丰盛，现在呢你要惭愧。为什么惭愧？因为你所靠的那个大海，那个海中的宝藏，就是只是推罗啊，只是推罗。因为这章主要讲推罗的这个被毁灭，他都自己说我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下面就形容他被一切都被神剥夺了，他不是遭难了吗？遭灾呀，所以他不是变成荒场了。所以说我没有屈劳，我也没有生产，我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育女子，意思说我一切所有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神看不中该隐，一面是推罗不再繁荣，也是因为神不看重了。所以我们要做神看重的人，不要做神看不 种地，又靠自己，又靠什么这个钱财，你靠这些靠得住吗？都靠不住，所以不再繁荣，不再繁荣。还有一个意思，你看看这些个本来它是多么繁荣啊，是大海的宝藏，天天靠航海为业的人，注重交易。这个妹妹就是亚伯，注重灵交。我们今天最喜欢跟人交来交去，你看那个做生意的人，一天请客，一天在大酒店，其实在这做什么呢？请客请客，在做罪恶的勾当，诡诈的交易，注重交易。而这那边告诉我们，亚伯默默无声，他献了神悦纳，他喜欢什么？他喜欢跟神灵交，注重灵交，一面是注重交易。再看第五节，第五节就是对妹妹的第七节了。这风声传到埃及，什么风声啊？就是推罗要变为荒场的这个风声，也代表今天世界就要败亡了。你看看这东南亚去年就是这么萧条，现在轮到美国了，也要开始经济萧条。这个风声一临到埃及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大家知道为什么疼痛？因为埃及尼罗河所有的庄稼、所有的经济作物、所有的一些粮食、所有的一些宝贝都送到跟谁啊？跟推罗做买卖。现在推罗倒了，谁还要他的货呀？所以他极其疼痛，就表明埃及要受到打击。两边相对，那边是行恶必被追杀，这是神对该隐说的话。你行的是恶，岂蒙悦纳？就是他要追上你，要伏在你的门口，意思说你要被罪，要活活的吞吃，要紧紧的追上。这条界面是埃及必受打击，埃及代表世界，也代表世人，你一定受打击。那边是你行恶，你一定被追上。一面给我们看到推罗，你自己原来是烈火的大码头，人家都跟你做生意，都沾他的光，都印着他发了财。如今呢，殃及多国。他遭殃了，殃及多国，而罪的那面就是记恨凶杀，记恨到最后不就是凶杀吗？记恨到这个地步，这就是该隐所走的路，也就是这世人所走的路。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行恶必被追上，一面埃及必受击打。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公义，我们今天不要走推罗的路，也不要走该隐的路。所以这是第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看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第一小段只是看着该隐在记恨，还没有开始凶杀，就变了脸色，大大发怒。接下来我们看看该隐就要凶杀他，来残杀自己的亲兄弟。第八节开始，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前线，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就把他杀了。你看，就因为记恨，上帝喜欢他不喜欢我，上帝看中他不看中我，马上就怎么接下来说话说话，表面跟你说话，表面跟你聊天，两人在田间，该隐就把他打死了。这就是人类呀，第一个凶杀，亚当的家庭里面就开始产生了凶杀，亲兄弟就杀了。所以说记恨呢多么残忍。你看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神找他，神问他，你要找找你哥哥，你的兄弟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开始说谎啊！我知道，我岂是看着我亲弟的吗？还要反过来质问上帝，是不是？我不知道。你说人犯罪就是这样，杀人灭口啊！杀人就要把一切证据这样把它灭掉，没有，我不知道。像那个淫妇一样，箴言31:30啊，告诉我们那个淫妇啊，吃了以后把嘴一擦就说没有，这什么意思？就是犯了罪就不承认。大淫妇也是如此，我不知道。耶和华又说，你做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都向我哀告，冤屈的血，亚伯的血什么血？受冤屈的血。同时我们知道亚伯说了什么话，亚伯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话？就刚才我们大家读的希伯来书11:14，他虽然死了，因信仍旧说话。一面是冤屈，冤屈，我没有罪，结果他把我杀死。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因信向全世界的人宣告，只有因信才能够称义，这就是他仍旧说话的意思。底下既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所以该隐杀人最后就是受咒诅，你凶杀结果就是受咒诅。 你种地地都不给你效力，这个咒诅比亚当咒诅更厉害了。亚当种地还效力，只不过是长经济吉利，亚当受咒诅，现在亚当的儿子更受咒诅，既不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啊，过去叫流离飘荡的生活，因为地都不给他效力啊。十三节，但你这些话是我的心法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我如今被赶住，你赶住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漂流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该隐向神有点恳求。那意思说你刑罚太重，结果谁见了我都要杀我，怕什么？所以你自己杀了人，就也怕人家来杀他，那一定会有报复嘛。因为我们这个亚当不仅并不止生了该隐和雅各，还生了许多的儿女嘛。那有人遇见他就杀他，什么记号我们不知道，但这个记号就是怜悯的记号。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既然该隐杀了亚伯，神严严的禁止有继续凶杀报复的行为，神不许可。你不是说他杀了我也杀，反正他杀了我的哥哥我也杀他，不能这样，是不是？所以说神严禁，也说明神是蛮有慈爱的，是不要禁止人这样再继续的犯罪作恶。到十五节啊，对到这边我们现在看，这边就是到第十一节，请看六节到十一节。特洛人呐、啊，你们当过到踏实去，沿海的居民呐、啊，你们都当哀号。意思说特洛人你快逃避吧，你躲避吧，因为你灾难要来到。另外又说沿海的居民呢、啊，你们都得哀号。为什么都哀号？因为灾难要来到。所以我们如果参考启示录十八章，我们就知道了，那大灾巴比伦倾倒的时候，所有航海的人都在哀号，尘土都落在头上来哀号。为什么哀号？因为一切都归无有。其实这个哀号也是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意思，神巴不得人谦卑悔改，两边相对。这边第六节，那边是八节九节，这边都当哀号，那边是该隐不肯认罪，还说我不知道，还说我只是看着我兄弟的呢，不肯认罪。所以这边都当哀号。有一天这个该隐的子孙也是同样都要哀号。这是第六节，这是第六节。我们再接着看第七节，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从远方往远方聚居。那意思说你这个推罗本是上古一带是一个欢乐的城，狂欢作恶放纵奢侈淫逸的地方，如今呢，意思说变成荒场了。而且你其中的居民啊，都是向海外来殖民，向海外来发展，但是怎么样，现在也都荒凉了。那就是让他回想你曾经是如何的这个欢乐放纵富有，如今呢你却是荒废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欢乐之城遭报，那边是兄弟的血在哀告，在定你的罪，兄弟血在哀告，这是神说的话。那这边是什么？欢乐之城遭报，一面是亚伯因信仍旧说话，而对在这面什么转眼都变虚空。亚伯因信说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主里面死了的人他是有福的，虽然死了他做工的果效还随着他。所以你看一直到约翰一书老约翰，到了主后主耶稣降生以后升天以后，主后这位神的仆人还在见证亚伯的血是更美，亚伯的血见证亚伯的见证。所以两边相对，你爱世界转眼变为虚空，转眼变虚空，那个阴性仍旧说话。我看这点非常要紧，非常要紧。我们到底追求，你不要追求一时欢乐，你追求欢乐转眼变虚空。欢乐的城啊现在在哪里？海外知名啊，到处各处去侨居去扩张，结果也都虚空。只有像亚伯一样，虽然死了仍然像活着一样仍旧说话，这就是到第七节为止，是吧？接下来我们还看第八节，推罗本是吃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尊贵的，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那就是神命定嘛，神命定。为什么呢？你骄傲，你有钱，本是什么赐冠冕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推罗因为有钱他了不起，就到处他那个委派君王去治理各地，那像有些国家像从前的英国到处都是什么日不落国呀，到处都建立殖民地，可以委派人赐冠冕。
该隐，你是个长子，你本来应该是世上尊贵人，结果该隐是什么？被漂流流离飘荡，最后他这个结果，地都不为他效力。亚当还可以种地，汗流满面得糊口，但是到该隐了，你都不能种地，因为地都不给你效力，受咒诅到这个地步，遭咒诅，所以地流离飘荡。对待这个就世上的尊贵人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追求做世上尊贵人，你的结局就好像该隐一样啊，流离飘荡。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推罗就是必遭灾难，那边必受咒诅，两边都是遭灾。一面是推罗的高傲狂妄啊，追求世界财富；一面是该隐的凶杀嫉恨，所以遭到如此结果。谁定的？这当然是神定的了。是神所定啊！底下我们再看第九节，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尊贵人被藐视，被藐视啊！就这一节啊，我们看这一节，这节圣经就说两边相对啊，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该隐，他在什么点？以为刑罚太重，其实并不重啊，他以为刑罚太重，所以他是求告神。那对他这边万军之神所定，你以为刑罚重吗？这边就回答你，告诉你是神所定的，并不是你重。只不过下面一节就是说，因着该隐的求告，神还有怜悯，神还有怜悯，不允许别人杀他，这就是该隐求告的结果，是不是还有怜悯？所以底下我们看第十节，他是个民呐，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禁你。这句什么意思？意思说他是个民呐，你本来是受推罗的辖制，现在呢你可以随意转去的。流行你的意思，你随便转来转去，你随便跑到别的地方，好像尼罗河一样，不再有腰带拘禁你，意思你不再受辖制了。两边相对，这边是随意转去，那边是流离飘荡。其实也就是说明，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萧条了嘛，没有人跟他做买卖了，你就自己随便走吧。这边是不再辖制列国，讲到推罗，那边被赶出离神的面，那边后来就被赶出，该隐呢被赶出离神的面。啊，再看十一节，十一节就对那边是十五节，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那这就是神要伸手，推罗所以遭难是什么？是神伸手，神一伸手，连列国都震动，何况你推罗呢？因为推罗是主要的，推罗是列国的大码头，万国都跟他来做交易，所以神一伸手，列国震动。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那这就还是指着推罗讲的，还是指着推罗，意思说神要拆毁，使他的宝藏也都被毁坏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伸手震动列国，那边就是神的回答，严禁凶杀报复，这都是神的权柄。神对于该隐，因为他求告，神都有点怜悯的心，有怜悯的心，所以神就回答了，严禁，不可以，因为你杀该隐，你要遭报七倍。那就是神，因为什么？因为神不愿意人彼此残杀，甚至互相报复，所以神严禁。那这边呢，看见神的权柄，神伸手震动列国，使他们受报应。那另一方面呢，这里告诉我们，宝藏都被拆毁，那边就是杀该隐的要遭七倍报，遭报七倍，就表示神有他的惩罚。如果你杀了该隐，你要遭报七倍，该隐就不对了，你再杀该隐更不对。那对他这边呢，那推罗因为犯罪，所以宝藏都被拆毁，这就是到十一节为止。所以这个第一段。这第一段两边相对，就给我们看到记恨凶杀遭报，那边是高傲贪婪受罚，一面是该隐遭报，一面是推罗受罚。什么原因？一面是因为嫉妒凶杀，一面是高傲贪婪。这些个我们老我老肉体里都有啊，我们都有嫉妒，都有凶杀。你说我没有杀人呢？在圣经告诉我们，你恨弟兄的就是杀人，就是杀他。恨弟兄的就是杀人，所以我们啊，清楚把我们里面的记恨凶杀拿掉。另外方面呢，也不要高傲、贪婪，像推罗一样，结果也是受罚。这是第一大段，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从十六节开始，十六节。于是该隐十六十七啊，我们接着看， 于是甘雨离开犹华的面，住在伊甸东边努德之地。甘雨妻子同房，他的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甘雨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所以甘雨一离开，他最大，我看神给他最大的惩罚是什么，就是离开犹华的面，从此不能见神的面。而且后来呢，他生了儿子以后，他再也不纪念神，而是给儿子起名叫做以诺，就是儿子的名字。当然他的名太丑了，他不是说给我儿子起名叫甘隐，甘隐的名字太羞辱了，杀人了。但给儿子起名叫以诺什么意思？纪念我的儿子，而一点纪念神的心都没有了。所以以后从十八节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甘隐的子孙现在有不少发明，有不少创作，但是这些人都算不得什么。最后怎么样？甘隐的子孙里面，最后我们知道，经过洪水啊，全部都被消灭，一个都不存留。所以甘隐子孙可以说就根本不被纪念，因为神咒诅嘛，他受到咒诅，而且流离飘荡，最后就这样，生子生孙这一堆输了不少，但是最后都是虚空啊，没有用啊。所以我们接着看十八节，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胡米亚，这样接下来最要紧的，我们要看十九节，十九节讲到拉麦。拉麦是甘隐的子孙，是甘隐的第几代？第六代。拉麦的意思是野人，野人呢、啊，所以狂妄啊，有野性在里面。他娶了两个妻，这就看见亚当的后代，从到第六代就开始娶两个妻子，这也违背了创世纪第二章，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没有讲到三个人。他这里娶了两个妻子，这就是违背神的命令，说明他放纵。不但如此，而且后面更讲到这个拉麦的放纵，那是后面讲的了。也讲到亚大生亚发，亚发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先，就是他开创了，就是人们可以牧养，可以住帐篷。底下呢，亚发的兄弟叫尤巴，是弹琴吹箫之人的始祖，就都有发明创造，制造音乐，制造一些乐器。底下喜拉又生了土巴甘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始祖，那这是在那个时代已经是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了，就是说有这些个发明创造。所以今天就给我们看到，神不看重人世上有多少聪明智慧、发明创造，其实聪明智慧都是神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敬畏神，你是不是求告神。在甘隐的子孙里没有人求告神，没有人敬畏神，所以你尽管有这么多的发明创造，还是个虚空。不但如此，二三节我们就不分段了，一直到末了。二十三节大家注意，就是这个拉麦，就刚才十九节所写的那个拉麦。第一个罪娶了两个妻子，多放纵。第二个罪是什么罪？就是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损我，我把他害了。就是说，谁也不能杀我。你杀我不是你损我，你伤我，哪怕你骂我一句都不行。是不是你损我你伤我，我就把你杀掉，你看他多狂妄。那底下呢，他说什么？二十四节，若杀甘隐遭报七倍，这不是前面讲到了吗？神说的杀甘隐遭报七倍，神禁止人杀人，但他怎么说？他如果你们谁要杀了我拉麦的话，要遭77倍，七十个七倍呀、啊！你看看，一个是七倍，七十个七倍是多少？490倍呀、啊，对不对？这么多。所以这就说明他对人是什么呀？这么的残暴，永怀仇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21-22告诉我们，耶稣怎么回答彼得。彼得说：“我一天呢，我饶恕我兄弟七回，够不够？可以不可以？”那彼得有点求上帝、求耶稣最好表扬我，一看我多好。但我兄弟跟我吵架，我能一天七回饶恕呢？耶稣说：“不是，乃是77次。”所以主的道和人的道，这就是魔鬼的道。拉麦实在就是魔鬼的道。魔鬼的想法是什么？77次的来杀人，77次的报复。而主的道是77次的来宽恕。那还数吗？494，你这次得罪我，我还饶恕你，还饶恕，一直494，那就是说无限的饶恕。七就是完全彻底的意思。今天主对我们的要求，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18最后讲的那个恶奴才，就是不饶恕人，1000万两银子，主人都饶恕了他，都宽恕了他，免了他的债。 人家欠他五两银子，他就是不饶恕不宽恕，给人下在监里，结果后来主人也抓住他。所以我们人的本性多么败坏，从拉麦就看出人世上人的一个缩影。人类最早就有这样杀气腾腾的，正好一笔据说是一首诗歌，这叫什么歌呀？狂妄杀人歌，是不是单上的一首诗歌？这就到二十四节为止。接着我们看二十五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其实生了很多儿子，但是就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个人，叫做赛特。赛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代替亚伯。可见的，虽然亚当生的该隐是头一个儿子是长子，但是神拣选的是亚伯，所以没有说叫他代替该隐，代替谁？代替亚伯。所以亚伯是蒙拣选的。所以以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五章讲的亚当的后代是从赛特开始，并没有提，再也不提该隐。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该隐的子孙，该隐是永远灭亡，该隐是不蒙悦纳，赛特拣选的赛特。爹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于患的名，说明赛特多么敬畏神。赛特生了他一个儿死的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在赛特的带领之下，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就是赛特生以挪士的时候，当然赛特还活着呢，在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一个敬畏神的心。你在这一节之前，从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十六节到二十五节，你有没有找到一个字讲到求告神？没有啊，没有啊。你有发明，你有创造，你有这么多的优越性，你不求告神，你不敬畏神，是虚空，神不纪念。结果洪水一下子全部都冲光，只有赛特生下来以后呢，他的子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挪士。那个时候的人才知道求告什么叫求告神，公开的敬畏神，侍奉神，一定是献祭侍奉神，求告神，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说神的名才被高举。是一个人怎么蒙福？为什么赛特的子孙是在耶稣基督家谱有份呢？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到耶稣基督家谱，就讲了亚当生赛特，赛特以后的子孙一条线。所以我们今天要敬畏神，要求告神的名。对待这边我们看，我们也不再分段，对待这边请看从十二节到末了，十二节以赛亚书二三章十二节，他又说说欺压欺众的居民呐，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他基地去，就在那里也不得安歇。就说当推罗被废受到惩罚以后，所有跟着飞罗推罗做买卖的西顿也好他是也好都不再欢乐，没有欢乐了，这世界的欢乐短暂的很，转眼就过去了。所以这边就必不得再欢乐，对着那边受罚离开神面，那边就是该隐。什么是欢乐？我想最大的欢乐就是我们能够天天见主的面，借着羔羊的宝血我们能够见主的面。但是该隐受到咒诅，见了残杀亲兄弟，所以结果呢受罚离开神的面，这边必不得再欢乐，并不是在欢乐。这就是第十二节不是第就是这边是十二节。还有这边是什么？我们看投靠人无安歇，意思说你起来你过得积极去，意思说你哪怕跑到积极就是地中海的一个岛，现在的这个塞浦路斯岛，你哪怕到那里也不得安歇，你没有安歇，你投靠人没有安歇。那对到那边去呢，还有一个宝贵的意思，就是恳求神蒙怜悯。就是该隐，该隐是作恶的人，但是他因为说我嫌我的惩罚太重了，我恳求神，神还怜悯，神还给他身上做个记号，神还提出来杀该隐的要遭报七倍，就禁止人杀该隐。是不是？该隐是应该被杀的，但是因为他求告神，所以神都免掉了他被杀。所以两边相对，不就是说你到底是投靠人 按照历史来讲，就是被亚述所毁灭的，并不是被加勒底毁灭的，亚述人把它毁灭。所以他建筑的树楼也好，他的宫殿也好，都要成为荒凉。树楼就是军事的一些个设施，是吧？那么宫殿就是他享受舒服的地方，安逸的地方，但是转眼呢都荒凉。所以两对三对，这边是宫殿被毁成荒凉，那边就是该隐顺情欲必受败坏，结果就离开神的面了，从此就是流离飘荡，就是顺情欲受败坏。十四节，凡事的常识都要爱好，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你看看这张图反复的讲，所以我们到底以谁为宝藏？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宝藏，你不要以推罗为你的宝藏。哎，我到美国，美国大概最好，我到英国，英国大概最平安。没有啊，世上真的没有宝藏啊。所以你推罗的宝藏怎么有一天变为荒场？所以你所有的船只都有爱好，两边相对，那边是发展畜牧业，这边是以航海为业，但是结局是什么？一面是终必爱好，这边是都要爱好，这边是以什么？以航海为业。我们是直到现在为止，那这个有什么优势？传播的以航海为业，到现在都发财，为什么？因为你往来这个来运货呀，这个货物啊，这从这国家到那里，你买卖生意可以赚大钱呐、啊。但是有一天都要爱好，这就是一个阶级。那边呢，发展畜牧业，这个业那个业，终必爱好，有一天都被洪水冲破。这十四节、十五节。十五节对着你们二十一、二十二啊，到那时，就说必定忘记多少年？七十年，就是说荒废七十年，这是神的先知的预言啊，必被忘记七十年，对着你们发明创造犯罪堕落，对着这边就被忘记啊，这边是你有多少的商船，你有多少的这个生意，你有多少的贸易，最后被忘记，被忘记就是。凄凉的光景啊，被忘记了，就是荒凉啊，被忘记七十年，对着那个发明创造犯罪堕落。所以七十年以后呢，还有个预言，就讲到推罗的景况，就像妓女所唱的歌。那底下就形容了，我们接着看十六世纪这两节，我们连着看十六世纪。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就是这个妓女指的谁？还是指的推罗？为什么把推罗比作妓女呢？虽然七十年以后他还要恢复他的贸易，他的生意，因为这个是先知的预言嘛，但是他的本质不变，他不过像个妓女一样巧谈多唱，引诱人来跟他犯罪，引诱人来跟他做生意，跟他做买卖，就表示说他不过是属世的推罗呀，他本质不会改变。所以这边是巧谈多唱，为什么巧谈多唱呢？你说那些妓女大概现在不是这样的人了，过去都是一边弹一边唱，他是等于是这个拉生意，来引诱人犯罪。对着那面是什么？对着那面就是拉卖，狂妄凶杀，这个好厉害啊！狂妄凶杀害人，这边呢巧谈多唱，实际也是害人，引诱人呢跟他犯罪吧。就所以是说明他说，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本质不变，那边是拉卖越发狂妄，比该隐还要狂妄。所以说你该隐杀人呢啊，遭报七倍。他底下一句话说什么？如果你们杀我拉麦的话，遭报多少倍啊？七十个七倍。所以这个是越发狂妄。那对着这边正好，这边就是这个推罗本质不变，所以形容他是妓。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羔羊的心腹，而不要做妓女。七十年本质也没有改变，只不过神的预言他还恢复了人他的贸易。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人的报复，人的报复啊，报复多厉害！你少年伤我损我，我都要杀你。那谁要真的要杀我的话，那我更要报复七倍。人的报复，对着这面呢，我们看第十七节，给我们看到了神的宽容，神的宽容，甚至连对推罗神都要眷顾。虽然推罗实际不过是世界的一个城、一个国家、一个大码头，七十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必仍旧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这就是神的宽容，神对人总有宽容啊，但是神也不是永远的宽容。你如果一直不悔改，最后现在推罗在哪里啊？你没看见现在有个推罗这么个国家？其实，所以说 神，那边是人的报复，这边是神的宽容。因为神眷顾你，所以你贸易会被萧条荒废，所有的国家都离开你。所以这边神必眷顾恢复交易，对的，那边神利赛特代替亚伯，两边都是神的主权，神利赛特代替亚伯，表示神要拣选虔诚人的后代来延续家谱，来拯救人类成为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家谱一直追溯到亚当，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么亚当的儿子是谁？不是该隐，是赛特，是啊，赛特啊，这是虔诚，找到虔诚人。最后一点，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并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那这一点就是说明，经过七千年以后，推罗有一个改进，有一点是变得比过去好了，是什么呢？本来为自己积攒钱财，积攒了半天都成空，是不是？整个都没有了。现在呢，他并不积攒存留了，意思我不为自己攒钱了，我赚了利息以后要归耶和华，把利息把货财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哪怕这一点都被记载下来呀，神都纪念，而是归给谁？给谁享受呢？他的货财，就推罗的货财，给那些个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就是代表侍奉神的人。所以你侍奉神，神把世上的财宝都给你，那你享受，你不必愁没有吃，穿不饱，吃不饱，穿不暖，让你吃穿得饱，让你穿什么衣服？耐久的衣服，耐久的衣服，衣服都不会穿破的，神都这么样赐福。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说必不积攒存留，对着那边认识是必死的人，那边呢亚伯生了这个也不是亚伯，赛特生了以摩西以后，他就给以摩西起名叫做什么？必死的人。为什么这么叫？就认识人是必死的人。所以对着这边呢，还有什么可积存的呢？你死了就完了，是不是？所以就不要再为自己积攒存留了，就要奉献了。所以因为是求告主名，那边呢，从那时起，就是赛特生这个以挪去以后，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边是求告神明，那你才蒙恩。对他这边什么？归神为圣，你不管赚多少钱，多也好少也好，你要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利息要给神。现在有的人连四分之一都舍不得给神，不要说利息了，更不给神了。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今天你我侍奉神，我们更要归神为圣，那便是求告神明。一面求告主的名啊，一面什么人归神为圣呢？就是求告主名的人，他知道我要敬畏神，我要尊神的名为大，我要求告他的名，那我更要什么？要归神为圣，两边相对。所以一面是必死的人，这边就永世主权。因为认识自己是必死的人，所以这边我们就要住在神前，在神面前。什么叫住在神的面前呢？那就是你势力在神的面前侍奉神，永世主权。一面求告主名，一面感恩奉献。连推罗都知道感恩奉献，我们呢？我们更应该感恩奉献。我们要好好的侍奉神。你只要住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个实在太有福了，你就能够得到白白的享受神赐的那个货财和利息，是不是？那推罗的发财，他发财他会为你，所以我们要求主兴起这样的人，真正敬虔爱神，是吧？发财发财不是为自己发财，他那个不为自己再存留了，乃是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最后就是一边求告主名，一边归神为圣。今天你我都要这样，让我们不再嫉妒恨人凶杀，也不再高傲贪婪发财为自己，那样的话都是受罚遭到咒诅，世上一切都是虚空，转眼都空，连他是连其他的国家，你是埃及，你都要哀号，都要哀号，都要哀号。怎么样就免去这些个哀号呢？那就是我们要敬畏神，求告主的名。小轮子叫我们公义敬虔听命，公义敬虔听命。大轮子叫我们什么呀？叫我们要求告主名，求告主名，要归神为圣，不再嫉妒，也不再高傲。记恨是什么？是阴间的残忍，嫉妒是谷中的朽烂，高傲 在败坏之前，所以推罗就败坏了。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这都是我们的教训啊。今直到现在，就一直造就熬炼对付我们里面的东西，我们里面的甘霖，我们里面的推罗。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不记恨，不高傲，公义、虔诚、听命。神要求我们六个字：公义、虔诚、听命。这边就是不记恨，不高傲。记恨高傲不会有好结果的，不记恨不高傲。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公义、虔诚、听命，像老约翰怎么听命？